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34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好。其实这个有些时候啊，刚才我在前面唱诗的时候，那个投影片突然间没出来啊，这个下边的人急得要命啊，打不出来。其实我心里想，不用那么着急啊。今天我站在这儿，好像大家看上去挺好的，其实我现在的腰非常痛。痛得我简直没法站在这儿。你要当我想到这个腰痛的时候，我想到什么问题啊？如果你现在腰痛，你是我，你会想什么？
躺一下。
是找地方躺一下，那太好了，不用讲道了，找地方躺一下好了，对吧？你会怎么想？有些人就会想，我不是信耶稣的人吗？耶稣怎么不听我的祷告？怎么还叫我生病，还叫我腰疼呢？是吧？我们今天不是来敬拜上帝吗？怎么突然麦克风不响了？怎么突然前面，这个投影仪没有了呢？这都是我们现实生活面对的问题，对吗？我刚才坐在下边，我就在想，我今天上去站在讲台上，我能讲下这一堂吗？今天有四堂要讲，能坚持下来吗？后来我就在想，不就是一个身体吗？痛不就是一种感觉吗？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说主啊，感谢你，是我知道我的今天的身体是不完美的，因为你已经给我预备了一个完美的将来。所以我的眼睛要看什么呢？如果我的眼睛就像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如果我看到我自己的身体集中在我自己的腰的感受，集中在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失落了，就没有盼望了。我们天天生活在这种抱怨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从人类犯罪以后，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边了。 当我们体会这个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就何等的感恩，知道今天我们有一天会离开今天这个世界的，我们今天这个身体会毁灭的，会死掉的，将来神给我们一个不死的永远的身体，是何等的宝贵啊，是吧？所以当我们越来越体会到今天这个世界不完美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原来神给我们预备的永生是何等的必要性，是吧？所以我们心里边是充满着一种对未来的憧憬。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来看这个工作观的归正。上个礼拜我们有人跟我弟兄姊妹跟我提过，他说你把这个工作观，把这重要的信息分成三次以后，很容易人就忘记了或者不连接啊，所以稍微花一点时间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讲第一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会工作呢？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人不能不工作，一不工作以后啊，我们就觉得自己很没有意思啊。如果你天天吃了睡，睡了吃，你不信你试试看，三天你就坏了。其实我们的生命呢是一种喜欢工作的生命，而且在工作里边能够感觉到有一种喜乐，在一种成功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个是来自于神的生命的本身，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所以神是工作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是管理的上帝，在创造管理在和我们被造界的互动中间体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工作里面就体现我们的价值，在工作里面分享上帝的权柄，这个体会上帝的智慧，认识上帝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在生命在体这个工作的里面呢，就非常能够体现出我们被造的那一个位分，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不能不工作的。可是呢，我们似乎又不太喜欢工作，不得不工作。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已经失去了我们原本被造的位分，我们的人生没有盼望，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就讲到那个小孩子的故事，那个放羊娃的故事，对吧？我们的人生好像是一个很无意义的，很悲惨的一个循环，这是因为我们犯罪离开了上帝，失去了人生本身的价值，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东西都没有意义了。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微信啊，就是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把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败坏到无法生活的一个最后悲惨的结局。我希望大家都看一看啊，这个只是三分钟的一个动画片啊。大家有看吗？有谁看了？都没有看过。这个可以传一传看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在我们不经意的当中，其实我们把周围的环境破坏得非常非常的严重，以至于到了最后我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那么这个日子呢，我们看到已经离我们不太远了。我们往里边往海里边倒垃圾还能倒多久？我们往我们的河流湖泊里边排放污水还能排多久？这个我们的战争的这个武器的发展还能发展多长时间啊？这个转基因的东西越来越多，现在不转基因的东西还有多少啊？到了最后我们这个生活环境还能继续生活下去吗啊？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时刻里边，我们特别有一种悲戚感。那么人在这里边呢，选择的一个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我欺骗啊，管他的，活一天算一天吧啊！世界上很多政客们现在几乎都是选择这种方式，反正这个世界要完了，反正我们知道日子不太久了，那么就舒服一时算一时。所以这个时候呢，谁在这个舒服的这个时刻里边能够抢夺更多的时间，谁就能多享受一刻。这是我们人类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所以从人类犯罪以后呢，我们由于人类自己失去了它的价值，因此我们的工作呢也就失去意义。所以在这里边也提到了所罗门啊，所罗门写了一本传道书啊，他就在传道书里边说啊，日光之下人一切的劳苦有什么意义呢啊，我们吃了睡了工作，吃了睡了工作，到底为什么呢啊，好像毫无意义。经过了好几千年呢，人类挣扎不明白 但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生活在2014年。那么2014年是从主耶稣基督降生为纪元，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大主宰，他穿上了我们人肉身的形象，这个肉体，然后来到了我们人间，降生在巴勒斯坦啊，当年的犹太地。他宣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信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说我来了，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造好了以后呢，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就是那一个七天，到了第七天，六天创造完到第七天的时候，那一个人生活的状况，圣经里边把它描述为安息。大概人的语言的有限吧，就是我们与上帝同在，无忧无虑，可以行使神给我们的祝福里面管理的权柄。那么那一个的状况，圣经把它描写为安息。但是由于人不相信上帝，背叛上帝，不按照神的真理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一个安息里边失落了。这个失落是一个绝对的失落，圣经把它描述为我们心灵的死亡，我们与上帝失去了关系。那么当我们从安息里边失落的时候，上次我们讲了，人就生活在没有安息的状况里边。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生不如意怎么样？十有八九。我们几乎生活在没有安全感里边，没有快乐里面，没有享受里面，那个享受是很少的，短暂的，大部分是不享受的，大部分是愁苦的，是恐惧的，是压力的啊。所以这个在澳洲稍微好一点点啊，我想了为什么澳洲会稍微好一点点，因为这个文化里边比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多一点点对上帝的信仰啊，对上帝的信赖，那么这一块土地上就多一点点的安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生活的稍微轻松一点点。你看中国的孩子们从出生之前的时候就开始压力了，妈妈开始进行胎教，就怕我们的孩子出生不如人家的孩子聪明，对吗？一生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来所谓的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就进入到一种非常 suffer 的过程啊，小小的孩子就开始戴上眼镜，小小的孩子背一个大书包，甚至于和自己的体重都差不多啊。然后小学、中学、大学毕了业以后要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找老婆，找老婆的时候买房子，买房的时候买汽车，买汽车的时候养孩子。哇，这个养完了孩子以后就教育孩子，教育孩子完了以后再教育孩子的孩子啊。所以在座的不少的老人家都是自己退休了还要来养孩子的孩子。我们的一生当中就变成了一个无休止的，并没有太大意义的一种恐惧压力当中的劳苦叹息，一直到了最后我们归向死亡。当我们停下脚步来想一想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想以后答案是想不明白，所以不要想，继续往前走，我们的人生基本上就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里面。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宣告了一个当时的犹太人也不太明白的一句话，他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主说我是安息日的主，说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什么意思呢？就是创造的第七天的时候，他是第七天的主人，如果人回到他这里来，他是我们恢复到起初神创造我们第七天的那种美好的安息的生活里边去。借着什么呢？到他这里来是相信他的人，接受他的人，顺从他的人，依靠他的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的人，这样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主耶稣说我使你得安息。 就是还给你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一个人生的美好，要还给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边呢，其实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啊，整个的这一大段是整个新约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这一位天国的君王他向整个世人所宣告的一个我们通常叫做登山宝训啊，宣告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新时代的开始的信息。那么在这一段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呢，与工作观有一点点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在一开始的这一段经文里边，他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今天我们哪一个人不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就算我这个传道人，我的银行里边多多少少的也会积攒一点，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呢？我们不单单是这个财宝，不仅仅指的是钱呢、啊，知道吧？是对我们认为我们有价值的东西啊，我们要积累。为什么呢？最典型的一句话叫做养儿干什么？哎，防老啊。为什么养儿要防老呢？因为我们有种恐惧感呢、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老了会怎么样，万一没有儿子，老了时候没人管，不是非常悲惨吗？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攒钱呢？就是万一我生病了不能工作了，我没有钱不是很悲惨吗？啊，所以我们为自己积攒财宝的意思是为了将来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趁着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为将来来预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那这个是我们人类的智慧里面所能够做的一个，其实从理论上来说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东西，要为将来做准备嘛。可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他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财宝不是说我今天要烧个纸钱到那里我有钱花，不是指的这个意思，而是你今天要为将来那里的丰富要做准备。那么这个是什么？我们先暂且先搁一搁，但是至少主耶稣来了以后，他给我们一个新的概念了。因为以前我们在地上劳苦工作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有生活的供应，主说你不必再为这个东西去思考了，我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里面一切相信我的人要有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第二段里边呢，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很不合道理，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我们知道眼睛是不发光的，对吗？眼睛并不是灯，眼睛不能发光啊，可是为什么主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眼睛实际上是什么？心灵的窗户啊，这个是表示我们透过人的眼睛可以洞察人心灵内部的动态。我们很多心灵的动态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眼睛来表达出来。有些时候我们眼睛的表达比我们嘴巴讲出来的表达还要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学讲道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叫做 eye contact 啊！所以讲道为什么我们现在你看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很有能力的讲员啊，你像这个汤春荣牧师啊，那这讲道讲的好的不得了，在华人教会里边那真是这个有道可听的信息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礼拜天讲道的时候我们不把汤春荣牧师的讲道放在这里一按下去大家坐底下听就好了，他肯定讲的比我好，对吧？可是为什么还要找一个比他讲的差的人在这个地方讲呢？啊，就是因为我们中间啊要有一个生命的连接，因为你放在这里一个录音机也好，是一个什么东西也好，你在这底下听的时候，你不如回家躺在床上听算了，是吧？那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儿听呢？因为我们在这里边讲员和在座的各位，我们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关系啊，是用眼睛来连接的。那如果我讲到的时候我一直闭着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过；如果我讲到是这样讲的话，你也会感觉到很难过，是吧？你为什么看着我的后脑勺你会感到很难过呢？因为你看不见我的心灵，那我转过来你看到我的眼睛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跟我中间产生了一个好像是心灵互动的关系，这不是好像是真的啊！所以我看你们 我看你们听还是没听，谁家睡睡觉是吧？然后你看我的眼睛，然后再听我的声音，你会感觉到是一个生命在那里，我们互相之间的一个关系。原来眼睛是看东西的，所以眼睛是一个通道，它是一个信息交流的一个关系。那么主耶稣描述说，这里眼睛是身上的灯，表示当这个房间里边有光线的时候，是透过我们的眼睛传递进来的。所以我们眼睛看明白了，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行动。如果你突然间走路的时候啊，突然间你比方你开车的时候，晚上你在 freeway 上开车，你们有没有试验过把灯关掉？有没有试验过半夜在外边开车，开着开着车，尤其是这个在一些乡间的比较窄的那种单向的那个但是还是100公里的速度啊，在 Melbourne 这个北面有一个去雪山的路上，有那么一段两边全是大树，中间是一条很窄的双向的路。我试验过这样的情况啊，往前开开车，我说大家注意，我都把灯关掉了啊，然后你就像在地狱里边开车一样，我担保你，你不敢三秒钟以上继续叫那个灯黑暗。如果你的车灯在那个时候突然间坏了，你怎么办？啊？你会迅速刹车，你不敢动了，你就停在那儿了。所以，这表示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你的车，包括你的身体的动作，与你的眼睛的信息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你不敢乱动。所以这里说，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对吧？眼睛若黑暗，你眼睛看不见了，你全身的动作就迷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这就表示一个信息进来很重要。眼睛本身是不产生信息的，它不发光的，而是它对向光明还是对向黑暗的问题。当主耶稣来了，他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他把天国带到我们中间了。那么他说，你的眼睛要转向他，要看他，要认识他，要明白他。如果你看明白了，你全身的动作就正确了。你看不明白的话呢，你全身的行为，包括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全部就乱了，就没有意义了。他说一个人啊，不能侍奉两个主。那么这个人是指的一个仆人。在圣经里边所有的仆人呢，都是指的奴隶的意思。那么这个奴隶啊，他不能同时归给两个奴隶主，他只能侍奉一个奴隶主。当然我们一提到奴隶和奴隶主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情况下都是有一个负面的这种想法，因为奴隶制社会是黑暗的啊，是败坏的，是怎么样。其实在真正当时的奴隶制社会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渐渐形成的一个过程。不是所有的奴隶主都是坏蛋啊，其实上帝把权柄赐给某一些人，就好像圣经里边所提到的一个人叫约伯，他是一个大富户，他很有钱啊，可是呢，他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那么旧约里边有条律法的规定，他说如果一个奴隶啊，他爱他的奴隶主，他不愿意从他的奴隶主的家庭这个里边得自由，他愿意一辈子为他做奴隶，这是可以的。然后就在他耳朵上打一个洞，然后就做一个标志，就表示说我甘心乐意在他的里面来服侍他一生的，来服侍一生啊，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什么样的奴隶主是一个好奴隶主呢？是他和奴隶之间产生了一个彼此互相所属的关系啊。奴隶主他属于这些奴隶，他管理这些奴隶，带领这些奴隶，而不是奴役这些奴隶。有这样的奴隶主。什么样的奴隶主是这样的奴隶主呢？我相信是一个爱上帝、爱人、敬畏上帝、服侍人的这样的奴隶主。所以我曾经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这个社会制度，最理想最好的社会制度是一个能够 有真理、有爱心、服侍百姓的统一管理的制度，那个是最理想的制度。大家仔细想一想，应该明白这个问题。因为民主社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真正走向管理，大家你说我说互相投票，其实是个很麻烦的制度。那是因为人犯罪不会好好管理，而把权柄拿来当作统治别人的那样的情况，所以才使得所谓的专制产生了极大的负面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在天国里边不是民主的，主耶稣基督不是总统，不是人选出来的，而是他是爱的本体，真理的本体，权柄的本体，而他因为爱而使得他的权柄不至于腐败。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提到有两个主，你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那么我们就产生了一个不得不选择的一种情况。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呢有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就是穿着新鞋走老路啊，名义上是基督徒，实际上过着是一个属世界的生活。名义上我们是服侍上帝，实际上我们还是服侍以前我们自己认为的人生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问题。我们的生命其实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国度里边去。基督来了，他已经宣告了一个新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以前我们从安息里边的失落，今天我们可以因着信他而重新归回这样的安息里面。那么使我们放弃以前我们成为罪的奴仆，成为在世界上毫无意义的劳苦，使我们能够转过来，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愿意服侍他的人，认他为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定有一个目标的，一个有一个目的的，一定有一个追求的。我们为什么工作？为谁工作？做什么工作？怎么做工作？这个我们下一次要来讲啊，因为这一次我们先要讲，就是今天我们在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作为从福音里边，我们已经听了福音，信了福音，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观念要改变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表示什么意思？信主了，主啊，表示什么意思？啊？哎，我们宣告了一个新的关系，宣告了一个新的关系。以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谁是我们的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反正知道我们就是赚钱吃饭吧。咱们中国人说的很实际，找工作叫做有饭碗了吗？那么，所以我们认为工作就是为了吃饭，可是吃饭为了什么？我们已经不知道。但是今天当主来了，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主，我们的人生有了目标，有了意义，有了价值，有了永恒的归属。这个我们的人生要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从根本上发生的变化，这个是从我们的身份和地位的认知上所产生出来的。主耶稣在下边的这段话里边呢，他就说了，你们不要再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他说你要看啊，你要看，你要想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想的。主耶稣他说，你看看天空的飞鸟，你看看野地的百合花，他们忧虑吗？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们穿什么，他们的容美，上帝说我能给他们的，我养活他们，一代一代的天空的飞鸟在继续的生活，他们的鸟巢建在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会建立鸟巢，他们不用担心，上帝教育他们。动物的生活是一种本能。什么叫本能啊？有人说这个，你像咱们人类啊，很多东西是需要学习才知道的，动物的东西是不需要学习的， 啊，他们做过一个试验啊，他把某一种鸟，就是他筑巢啊，然后他们就认为这个筑巢的这个能力是他的父母教给他的，还是他自己本来就会。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鸟的这个蛋，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呢，放在这个孵卵箱里边，把这个鸟孵出来。孵出来以后呢，人工养，叫他和他的其他的这个大鸟呢，完全分开养。等到养到它开始需要繁殖后代的时候，已经长大了，就把这个鸟放出去，然后在它的身上带一个追踪器啊，就看它飞到哪儿去了，然后它就晚上就住在哪一棵树上，然后就发现它出去以后，它很快就会筑巢，而且筑的巢和它的父母筑的巢是完全一样的。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筑巢的智慧和能力完全是 automatically 已经 built in 他的 life， 不需要任何人给他 education， 不需要给他任何人给他教育的，这是上帝本能的把这个东西放在他的生命里边的。借着这个教训呢，上帝叫我们学习一种智慧，学习一种信心。上帝说，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你们比野地的百合花贵重多了，上帝能养活他，也难道不能养活你吗？啊，上帝能够创造宇宙万物，上帝能够叫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吃玛纳，难道在我们今天里边，上帝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吗？我们再一次提，在希伯来书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召神的儿女要凭着信心进入安息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吗？把圣经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新约圣经，我这种版本的第246面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这个地方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敬畏，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怎么赶不上了？他的信心有了问题了，对神的信仰出现问题。赶不上的人在第三章第十九节这个地方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缘故啊？是不信的缘故。我现在发现很多基督徒生活的仍然和以前在世界上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还是在世界上打拼，劳苦叹息，积攒财宝。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不再劳苦了，而是我们新有了新的劳苦追求的目标。怎么转变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次的信息会来讲。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信心的基础和支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信心的支点不能转移到上帝那里去，他们还是看到自己的能力，看到地上的土产他能吃什么，看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有多大，我们能够与别人去征战。上帝说，你不要为这些东西忧虑，你的征战的得胜完全在乎我，不在乎你。在今天的以色列的战争里边，我们又看到这个问题了。以色列从1948年5月14日复国以后到今天，一直到现在以色列又在打仗，但是以色列所有的战争没有失败过一次。我们中国人的军事家在研究以色列战争的时候，他们发现以色列战争是不能用人的理性来研究的，因为凭着人的理性，人无法研究为什么以色列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来不会失败。咱们中国人说，这个战争的胜负乃兵家常事，对吧？是兵家有时候打赢，有时候打输，对吧？这个是很经常的事。可是以色列人打仗是万无一失，什么能够使他万无一失啊？我们就看到了，这是神在保护他的子民，使他的子民在这一切的征战的里面是不会失误的，不会失手的。所以神叫我们在他面前建立这样的信心， 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朝哪个地方看呢？你如果常常干这些问题，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才会产生你的信仰。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在你的银行的账户里边今天增加多少钱，然后你就看到别人家里边盖了什么房子，然后今天又有什么新车出来，我为什么还没赶上，你的脑子里边一天到晚思想的都是这些问题的话，眼睛昏花。在服侍你的旧的我，在服侍你自己的原来属世的那个目标的时候，你是不行的。而且当你自己，尤其是像我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身体的体质不行了，体力衰败了，慢慢的在失去。我的信心如果还在建立在我自己打拼的能力上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失望了，我心里边就没有办法有安息，就没有办法有力量，就开始更多的恐惧。我相信我们的老年人，最近我在照顾一下我的爸爸，我就发现他如果把他自己的那种的感受完全建立在他自己的能力的上面，最后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结局。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说，哎呀，今天我腰疼，我腰坏了，有一天我不但腰疼腰坏了，有一天我还得死，感谢上帝，我会把这一个犯罪破坏有痛苦的肉体会扔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到他那里去，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已经有了新的身体，已经成了出熟的果子，将来有一天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有一样我知道，就是我一定要像他一样进入到永远基督的国里面去。所以有了这样的信心，有了这样的盼望，你常常眼睛往这儿看的时候，你就不会像以色列人常常看到迦南人，哇，他们的城墙高大，人又高大，我们怎么能打过他，眼睛只看在这边，不再看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与他同在。今天如果以色列人再研究研究他们战争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应该重新回来看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应该非常的知道，原来人的安全感应该建立在他那儿，而真正建立在他那儿的时候，你是真正的有安全感。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继续往下看啊，这个第三节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指的那些以色列人，不信的以色列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下边第三节的最后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怎么样，已经完成了，神已经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产生了劳苦呢？是因为我们在犯罪以后，我们失去了上帝，我们完美的供应已经不再有了。所以那时候神给人追加了劳苦，他说，男人呐，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个不是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起初创造的时候我们要实行管理，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在那里劳苦，可是犯罪以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当主耶稣来了，开始新的时代的时候，他说，你不必再在那一个因为犯罪而导致的类似于像咒诅一样的人生的生活，不必再那样。他说，那种的生活是外邦人所求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第32节这个地方说，那些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那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是什么人？是不信上帝的人，是在上帝里边没有信心的人，在生活当中没有真实盼望的人，他们只能知道凭着我自己的双手来养活我自己，在这之外再也没有人真正能帮助我。所以或者我养个儿子，我在他小的时候投资，好好爱他，将来老了以后他能给我回报，如果他不回报我就完蛋了。我们一切的思想是建基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是还建基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时候，上帝说，主耶稣自己说的，说那是外邦人，那是犯了罪之后在安息里边失落的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没有盼望，没有信心的基础。他说，今天我来了，基督来了，他说，我要把这个安息还给你们，你们不必再为那种的生活去烦恼。 那么有些人就说了，成了基督徒以后，我就天天在家里读经祷告，等着上天堂吗？不是的，我们有了新的盼望，有了新的使命。弟兄姊妹，举一个例子啊，假如你是一个大公司里面，很大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个公司里边的生意非常好，那么你在里边的工作呢，也是挺重要的一个职位，老板给你很多的重视，那么你就在这个公司里边非常的卖命啊，非常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啊。突然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啊，我可以成为这个韩剧作家了啊，这个阴差阳错啊，突然间这个工作人员呢，发现原来他是这个公司的老板的儿子。经过种种证明是真的，然后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呢，很快发现他长了肝癌，马上写了遗嘱，整个公司的遗产由他来继承，然后公司的拥有权完全归给他。过了三个月，他的爸爸死了，然后法律这个规定啊，就是公司的继承权给他了。请问这个人会有变化吗？啊？怎么变化？啊？哎，他突然做老板了，对吗？他为什么会变化？啊？身份地位变了。如果你是他，你的身份地位变了，你相信吗？啊？如果开玩笑啊，现在蒋萌在前面坐着，突然间现在你收到一个通知，说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你是习近平的儿子，你会怎么样？你会感觉到啊？哎，然后呢，说你把你所有的现在的银行账户关闭，我给你一个新的账户，可以无限的支取，因为变化太大了，是吧？我们很难相信啊，因为我们过惯了过去那种生活，我们说算了，习近平拜拜，我还是过我的日子吧，是吧？我们常常变成这样子。当然作为一个公司的雇员和一个公司的老板的地位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还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他这个事是个事实，他要去真的要去接受这一个位分的话呢，他是用信心来接受，他放弃以前的那种生活，然后完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活状况里边去，他必须用信心来接受这件事情。那么当他接受了以后，这个必须是两方面是对应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然后他愿意接受，而且用信心真的接受了，那么这件事情是做成了。当然这件事情做成了以后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就是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啊，一个能干的工人，要真正成为一个管理者，他还需要有一个学习，需要有一个适应，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我们原本是这个世界上失丧的孩子，那么当主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讲了这一个比喻，浪子要回家，要继承永远天上的产业，创造宇宙万物，让我们拥有这一切。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告诉我们，神要把儿子的名分还给我们。是谁儿子啊？不是习近平的儿子，是创造习近平的主的儿子。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今天的身份是他的儿子的身份，他要把拥有宇宙万物的权柄全部给我们。我们以前的时候，农民叫做他的职业是干什么的？种地的，土话叫做修理地球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打工吃一点饭。主说， 从今天开始，你因着相信我，接受我，认我是你的父，我认你为我的儿子的时候，你将是你修理的这个地球的主人，这一切都要交给你去管理。我们信吗？真的信吗？
真信。
有人说不敢信，信不来，是吧？因为我们做惯了奴仆，因为我们在过去的生活里边那种状况太久了，这一个恩典又太大了，所以我们信不来。那么主耶稣知道我们信不来，所以他循序这个善诱，一步一步的来引导我们。但是在新约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信息完全的交给了我们，完全的讲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奴仆，不再是宇宙孤儿，不再是失落的那个孩子，要因着他的救恩，要因着他十字架的救赎，要因着这伟大的恩典，恢复我们神儿子的身份。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要做，当我们宣告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转过来，认识这一位主啊，追求他，要认识我们天上神给我们预备的基业，要认识我们天上的这一位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寻求他，要认识他，要适应他，要开始我们新的人生啊！我们不能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OK 了，将来我上天堂，你上不上得去还是回事儿、啊？因为你不往天堂走嘛，你说天堂挂号算了，我就开始重新回来，我做世界的奴仆。就好像那个孩子说 OK， 你我的爸爸肝癌死了，我将来有一天我要继承那个，我现在还是做我的工人算了，天天做工人，天天和其他的工人去打拼，做那点拿那个工资，天天还是过那种生活，你将来你拥有一天永远也没有那一天要坐到那个位置上去，因为你不会，因为你不认同，知道吧？虽然那个位置已经给你了，可是你不要，名义上你要，实际上你不要，这都不行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啊，那一个公司的老板，那些公司的其他的人员就告诉他，公司全部是你的，公司的这个资金你可以随意的支取，现在这个工作你不要做了，学习做老板，学习去管理。你说我学习管理真的给我钱吗？啊，下边谁说的？钱到账才算数啊，这个上帝往往说了一句话，钱不到账还算数，你信吗？如果你说钱到账才算数，表示你对父亲的话不信，不信钱就不到账，你不配支取这一部分钱，因为你对他不信，你必须对他信，这个钱才会到账。所以咱们中国人有句说的这句话其实有道理的，叫做信则有，不信则无，就这道理啊。就像我跟李弟兄做朋友，信就是朋友，不信就没有朋友。那我给你一样什么东西，信你就接受，不信你接受不来，不会临到你的。今天我们整个人生的这个信念要发生一个本质的变化。那么当我在这里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变化是很不容易的啊，我自己做传道人做到今天，我常常说我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是个很好的神的仆人，可是我是个真实的，我努力的追求，但我知道追求的是不容易的，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上帝看不见啊，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不习惯来认识的。但是主已经宣告了这个伟大的事实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不再像外邦人一样脑子里边只是追求这些东西，从今天开始有一个伟大的使命要重新归给我们一切属神的儿女。这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priority， 这是我们基督徒该追求的。就像这个 Titanic 上面的工作人员，他们通常情况下都是在那里餐厅里边的掌舵的，这个烧煤的，供电的，船上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员正常的工作，突然间船要沉了，他们还做以前的工作吗？ 还要不要做？发电机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还要再继续在那里维修那个发电机吗？不需要了。现在他需要做一件事，所有这个船上的工作人员需要帮助船上的所有的乘客逃命。所以我们的工作啊，与时代有关系，与形势有关系，对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前途的，这个世界就要结束了，就好像那个将沉的 Titanic， 它要沉了。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不过是暂居的一部分人，暂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是永久居民， No PR， 不是永久居民的，都是 TR， 对吗？都是暂时的 temporarily 的 residential， 暂时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人 the resident， 对吗？所以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今天一诺在祷告的时候为那个马来西亚航班的人祷告，你万万想不到那个飞机上的人，他那一个就是他的世界末日，想不到的。有一天哪一天是我们的末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为我们开辟了新的时代了。他说这个世界罪恶的世界不会长久，所以我腰疼没有办法，我感谢主，这个腰疼不会永远的，将来有一天我不会腰疼了，我要从死里复活，要到他那里去。但是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腰疼的人，他们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不但腰疼，将来还要面对死亡，死亡之后怎么着他们不知道，他们生活得很恐惧，没有盼望。主说去传福音给他们听。什么福音？就是他们在腰疼的时候会告诉他，有一天你这个腰疼的病不会再有了，将来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信息是真实的吗？弟兄姊妹，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实的，为什么我们不传呢？如果这个信息是拯救他脱离永远地狱的火，要使我们永远与上帝同在，上帝曾经给我们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已经叫我们破坏到现在这个样子，还是很美好啊，是不是？居然他能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他将来不会给我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圣经上说，是的，他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快要来接我们了。他说你去啊，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住处啊，把这个使命给我们了。我们就像那个 Titanic 上的工作人员一样，不要再烧火了，不要再把舵了，这个船已经在沉了，去啊，拯救船上的那些还不知道这个船要沉了的人，他们还在那里喝酒，还在那里跳舞，叫他们逃命啊。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说不，我的岗位在这儿。你不相信这个船会沉下去，你不相信你的使命现在要改变。我们生命的主在呼召我们，他说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劳苦。你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有一个新的使命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教会要做的事情，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说难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奉献做宣教士做牧师吗？其实从理论上来说是的，不过这个需要一个时间。你说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做牧师，谁来养活这个教会呢？如果每一个人都做牧师的话，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大概就到了，不需要你再被养活了，是吧？得救的人数大概就填满了。如果还没有填满的时候，主难道不能养活我们吗？主说天空的飞鸟我养活，野地的百合花我养活，宇宙万物我在管理，养你一个人我做不到吗？这是我们的信心问题。不过这个里边有一个过程，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不能立刻来传福音啊，可以传福音了，但是你要带领教会，要牧养教会，要做宣教士还不行，需要有一个学习和 成长的过程，就好像旧约的时候的祭司需要30岁才能做祭司，他一生在祭司的家里边，他就是祭司，但是他不能马上进祭司的职分，他有了祭司的位分，就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全身心传福音的人，可是呢，我们虽然有了这个位分，但是还不能立刻有这个职分，因为我们要传福音，怎么传？传福音是什么？这个圣经里边到底写什么？你需要时间慢慢的去认识和了解。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变化呢，就是那一个工人呢，他知道了他要就任老板职分的时候，他需要慢慢的改变他的整个人生的观念，他需要有一个新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还生活吗？还要工作吗？要的。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而工作？怎么工作？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问题。主耶稣没有对就是说话的这个对象的时候说，那些我呼召做牧师的人，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基督徒不必。主耶稣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很多人不同意，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年轻，我去读神学的时候26岁，包括我自己的亲戚们在告诉我，这个东西能当饭吃吗？上帝能够掉馅饼给我们吗？所以你把世界的工作放弃了，然后你去读神学，有哪个教会会聘用你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来做牧师吗？这个说法出自什么呢？出自他自己的经验是吧？出自他的眼睛是往下看的啊，他看到你这些可能性那些可能性。当时我心里边想了一个问题，因为我曾经想过，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如果没有从神那里来的意义的话，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毫无意义。所以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上在我的生命里边不给我为何而活的答案，我立刻自杀。因为人生太痛苦了，我看到我的爷爷奶奶，看到我的父母亲，看到我的哥哥姐姐，我相信我的生活不会比他们强到哪里去，我的人生一定是没有意义的，一定是很痛苦的，一定是负不尽的责任，承担不完的这个责任和负不尽的代价。我说我为什么要去面对这些东西？我说主啊，上帝，如果你真的有，你告诉我我为何而活，如果你不告诉我，我不活下去。当我稍微和上帝认真一点的时候，上帝也和我认真，所以神叫我明白为何而活。所以那个时候我义无反顾把我认为不重要的事情放下，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鲁迅啊，他弃医从文的时候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但是没有正确的思想的话，他的健康的身体是没有价值的。我现在就想，鲁迅弃医从文，可是在他的文章里面把人类中国的文化批判了，可是答案在哪里？鲁迅原来没有答案的。我知道了，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答案。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相信这句话，我说主啊，是的，我所需要的你都知道，我不必开口你也知道，你是创造宇宙万物，连我生命都是你造的，难道你不能养活我们吗？你不能养活我吗？你怎么养活我？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养活我。所以那时候就放弃，进入神学院读书，装备自己，能够成为那一个和神使用的那一个人。我生命成长是很辛苦的，在我家里四个孩子里边，我最小，四个孩子里边我最不听话，四个孩子里边我最软弱。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拣选我。但是如果你看得起我的话，就用我吧。我这一生不再为别的事情而活，我只愿能够把你的福音告诉一个人，我告诉一个人就减少一个地狱的火柴，就能够使他进入永生，我自己的命就值了，是吧？所以我救一个就值了嘛，是吧？我能救两个就赚了嘛，是吧？如果我一生能够多救几个的话，那我就没有白活。我吃饭，我工作，我一切都有了意义。从那时候开始走上这条路，一直到今天，主没有亏负我。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当然现在是比较稳定，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的经济来源在哪里。但是尤其是每次我们夫妻算账的时候，常常收入是不够的， 无法支出的，但是到了时候就够了，而且有余，一直到今天。所以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再告诉大家，这条路是有人走过的，历时历代的圣徒都走过，今天在你们中间做见证的这一个我也走过了，告诉你，主不会亏负我们，只会我们亏负他，我们亏负他太多了。那可是走到今天，我知道他的恩典够我用的。所以主说的话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所应许的。你知道他今天心里边何等着急，他说我要来接你们了，这个世界要完了，可是拯救生命的人在哪里呢？相信我的人在哪里呢？抢救灵魂的人在哪里呢？我们在为什么而活？我们的工作观，我们还在为自己的饭碗在劳碌吗？主说我养活你们，你们不信吗？所以从今天开始，我盼望我们中间能够在工作观上有一个规正。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活，为何而活了，然后我们慢慢的回过头来看一看，也许这个事情不会 dramatically change，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就是更好，你有这样的信心啊。这个谁远志明说了一句话啊，他说你看有个小孩晚上出去撒尿，突然间见了鬼了，他怎么样？他疯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见了鬼的人都会疯，见了耶稣的人不会疯吗？他不是一个恶性的疯，是个良性的疯，因为他真的知道了他会疯狂的去侍奉这位主，不顾劳苦，不顾一切的来侍奉他，因为他看到了，他明白，他知道了。今天我们还没有疯掉，我们还是像过去往常一样的温温吞吞的生活，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眼睛没有真正的认识他，没有真正的看见他，没有真正的在他那里建立我们的信心，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进入了他应许的那个安息里头，所以我们还是像世人一样的劳苦叹息。今天这个信息传讲了，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思想这个问题，这信息不是我的，是我们的主亲口讲给我们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亲自应许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下面拿几分钟的时间来安静的想一想，这是谁讲的？他讲的可信吗？我们是谁？我们的生命真的发生了变化吗？我们劳苦吗？我们在为什么而劳苦？我们的工作观归正了吗？我们在世界上，在公司里边，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我们怎么工作？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要问，我们需要做那份工作吗？应该做那份工作吗？我们是谁？我们当做什么工作？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了，我们意识到这个时代吗？在这个时代里边，造物的上帝对我们有呼召，我们有信心来回应这个呼召吗？怎么回应这个呼召？上帝的灵必引导我们，他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也必引导我们。当我们勇敢地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必在后面有声音告诉我们，或向左，或向右，这是正道，你当行在其中。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 我们宣称我们已经接受了你，已经认罪悔改，成为你所拯救的人，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成为你国度的子民，蒙你的救赎，蒙你的赦免，使我们的罪过不再归在我们的头上，而是因着你的受苦，因着你十字架上的流血，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我们不再需要透过苦苦的修行来完美我们自己的生命，而是我们能够信靠你，顺服你，为你而活。主啊，你在圣经里边向我们每一个人应许着美好的生命的同时，你向我们发出新的工作的呼召，让我们来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来传扬你的福音，拯救人的生命。正如你经上记着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就是要拯救人的生命。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主啊，今天我们还有未完的使命，因为你得救的人数尚未填满，因为你不是单言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而是你等候得救的数目要填满，是我们这一些已经蒙拯救的人要完成的使命。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引领我们转眼仰望你，使我们的生命真正能够改变，不再像过去一样追求世界上那些没有盼望的东西。主啊，这是我们的智慧，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主啊，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吧，给我们这样的勇气。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是何等美好的应许，只是我们没有信心去领受和支取。主，孩子自己在这里也求你饶恕我们软弱信心的过去。主啊，求你重新在我们里边建立我们的信心，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常常彼此的鼓励和提醒。主啊，这原是美好的，是正确的，是我们所当行的，也是荣耀的，因为我们这样做，正如你经上所记的，就是积攒财宝在你那里，使我们在永远的国度里边不至于贫穷缺乏。主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认识你而刚强丰富起来，因为侍奉你而成熟美好起来。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中间如果还不明白，信心软弱的，求你继续的恩待帮助。如果我们已经心里边知道的，但是还缺乏信心的，求你鼓励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的脚能够走上你所呼召我们所当行的路。主啊，愿我们的教会，愿我们在座的众人所蒙的呼召，所蒙的拯救的恩典不是突然的，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使我们从今以后知道我们当为何而工作，使我们知道为何而活，为何而努力。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阿们。